如果说大家有想要开始进入自媒体的这个产业，就像你提到，嗯，你也可以从兼职开始，斜杠开始，
嗯，
那斜杠这件事情，你就会，你只是去吃饭，你只是顺便把它写了，顺便把他们hire了，但是把它开诚布公，我觉得把它贴出来这件事情，跟你只是随手拍拍、随手写写，然后当成日记，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对，因为你把它开诚布公了，你会获得成就感。
对，
那你就会持续的，去做这件事情。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陈子董的商业洞察。那我们今天邀请到我们的创业大来宾呢，是我们的班班美食生活圈的创办人，我们的阿班。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阿班好哦。那阿班，你先可以先大概自我介绍一下你过去的一些经历吗？
哦，可以啊。
嗯，
其实我在目前的工作是在经营我自己的部落格。还有自己的自媒体的 podcast， 那主要的主题是有关于高雄的美食，还有偶尔我会出去玩的时候，也会把各个地方的住宿或者是美食把它记录下来，然后跟大家分享，那变成了一个自媒体的工作这样。
嗯，其实班班生活圈哈，班班美食生活圈在我们高雄已经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了。
哦，现在大概有20000，那我是到大概2年半之前，也就是从大概疫情开始的时候开始全职经营。
所以你当初怎么会想要一头栽入到自媒体这个行业啊？
严格来讲，在念书的时候，
嗯，
当时我们在高雄餐饮大学就读，那我们就会有很多报告需要做，
对，
那毕竟是餐旅科系嘛，所以就会去研究各个餐厅他们是怎么样经营，他们提供哪些菜色。那借由这个报告的过程中，其实有点像是你现在看到我们所写的那个实际的那个样子。那它是一个雏形，那这个雏形慢慢的从一个报告变成了一个小小的部落格。那当时这个就有点透露年纪了，就是当时是无名小站的年代，那我们就把它从报告延伸成为了一个部落格的这个文章。
嗯，
那后来当然随着无名小站它就走入历史了，那因为我们也就各奔东西毕业了，所以这个东西就只藏在我们心中，那大家就去各自的工作之后，就没有把这件事情发展的成为一个可以经营的事情。那一直到大概我在旅游业的这个上班的过程中，又发现说其实这个东西对我来讲还是很吸引的。
嗯，
爱吃嘛，
对，
看身材就知道因为很爱吃，所以就觉得说既然要去吃饭的钱都付了，我们何不让他变成是一个记录，甚至是透过我们自己所学的专业，而让更多的人了解你吃的盘中餐究竟里面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或者是说他在背后的制作过程中是透过什么样的努力才让你看到你吃到的那一盘。那于是就开启了撰写的这条不归路了。然后于是我就开始从部落格开始重新开始，那我就选择自己架站了，我就不用再担心那个谁的平台倒掉的问题，于是就成立了这个叫班班美食生活圈的这个网站。
嗯，所以那我们来聊一下班班美食生活圈这一个名字的由来，为什么你当初会想要这样子设定它？
哦，严格来讲就是私底下大家都会叫我阿班，
对，
但是我去店家的时候，你也知道南部的店家都是都会台湾狗 啊，你那我不会念啦。于是我发现英文对于很多的长辈来讲其实是有一点点门槛的。那于是我就想说，好，那拿我的英文名字来想想想，有没有一个比较中文好记又不会难写的这个称号。于是就用我的 BEN， 就是 Ben 这个字。那他从台湾翻译就是班嘛，那班听起来就一个字而已，好像又觉得就是很空虚。于是就让他叠字吧。所以我的 logo 看起来也是一个相对比较可爱，然后比较造型比较这个讨喜的一个造型。那就用班班。那既然我们是美食嘛，好，所以就这两个字，就这两个班班美食就已经出来。但我后来又发现说，其实我的兴趣也不只是吃东西啊，我可能喜欢看电影啊，出去玩啊，然后可能把这些东西如果都记录进来，这也是一种生活字的感觉。
对，
于是就把它变成了叫班班美食生活圈。
哦，所以它就是围绕你整个的一个生活，然后你爱的一个美食啊，或是的这样的一个步调去运作，这样
有点像是你虽然没有办法在传统媒体上面有一个专栏的空间，
对，
但你可以在你自己的天地里面有一个大平台，
对，
有一个自己属于自己的专栏的空间，你想写什么你就写什么。
对，所以其实你现在也算是把你的梦想完成了三分之一喽，
算是算是。
对对对，因为已经有一个很，我觉得其实这个生活圈，其实像我自己也常常在看啊，我有加入你的群组嘛，就是里面经常会分享那些美食啊，那打到你的部落格里面去看，那甚至到现在你现在出了 podcast， 我也几乎都在听。好，有时候就是听你的一些分享，那以及开始去访谈一些知名人士等等之类的，我们都会去听。我就觉得好像我们整个好像跟着你在生活，
是是有点像是，就是说每个人毕竟他生活的方式不太相同，那可能也因为我是目前全职经营的关系，我的生活就很像楚门的世界那个样子。
对，
那我把我的生活的部分，当然我有我不想要公开的部分。那我把我想要公开的部分都把它开诚布公告诉大家。那一部分是让你在没有办法去身临其境之前先有一个参考的依据。那它又不会像是你只是在看 Google 评论那个样子。
对，
它没有，它只有字没有图，只有几颗星那种，对我来讲不是很有温度的一个评论标准。那我觉得不管你去什么地方，它都一定会有好的地方跟不好的地方。
对，
但人生都已经这么苦短了，我们还是去关注一下比较开心的那一面，也许对大家来说会比较释怀。你不会说天天都一直在看别人的缺点，这活起来很痛苦啊。
是啊，不过班班，我刚刚听到你说你全职经营这已经两年多了嘛，
是，
那是什么因缘让你会想要全职经营这样的一个自媒体？因为我据我所知啊，大部分很多在做这种自媒体的，那很多都是兼职的，他们可能都兼着做兼着做，好，那他们可能有空做一下有空做一下，可是当初怎么会让你有这样的信念，就是毅然决然一头的栽入到这样的一个自媒体行业里面？
哦，严格来说，我们听到自媒体其实有很多创作的方式，包含我们现在看到的 YouTuber， 或者是 IG，
对，
或者是部落格，
嗯，
或者是这个现在甚至有小红书，很多很多的社群媒体。当然拜这些社群媒体所致，自媒体的工作者开始蓬勃发展。
对，
包含你看到的这些阿D啊，这些创作者都慢慢的越来越有影响力。
对，
那他就不再只是以前只是你看到的艺人，或者是时尚玩家，或者是说新闻报道。那慢慢的，这些所谓一般你没有以前你会觉得这就是一个平民老百姓的这样的角色，他突然也变得很有影响力。那对我来说，我比较喜欢用文字的方式去叙述我想要叙述的事情，于是我就没有用影片的方式来做这件事情。当然那也跟只有我自己在经营有关，因为一个人的能力时间都有限，那借由这个图跟文的这个创作管道对我来说是比较有能力做得到的。我就不用又要剪影片，又要拍影片，又要上字幕，又要怎么，那个对于一个人经营来说是非常困难的。那 对于我来说，这个图文这样子写着写着，你其实也有点像在写日记的感觉。
对，
所以有的时候，如果说大家有想要开始进入自媒体的这个产业，就像你提到，嗯、你也可以从兼职开始，斜杠开始。
嗯，
那斜杠这件事情，你就会，你只是去吃饭，你只是顺便把它写了，顺便把他们害了。但是把它开诚布公，我觉得把它贴出来这件事情，跟你只是随手拍拍、随手写写，然后当成日记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对，因为你把它开诚布公了，你会获得成就感。
对，
那你就会持续的去做这件事。当你偶尔会遇到失落感，
嗯，
就是你好用心写，然后都没有人理你。
对，
但回到刚刚这个陈董所理。所提到这个是说，哎，为什么会有这个冲动？严格来讲不是冲动，严格来讲是被迫华丽转身，没有痛苦转身。为什么呢？刚有提到说我刚好是在疫情的这个最刚要开始的时候，
对，刚开始的时候
开始去全职做这件事情。严格来讲，现在看起来就是一个非常跳楼自杀的行为。
嗯，
为什么当时因为我原本待在旅游业去工作，
哦、对，
那。疫情开始的旅游业开始就不能出国了，
嗯，
不能出国了，公司当然就不需要我了，
嗯，
所以于是就把我炒鱿鱼就回家了。那我回头在家里想一想，我还能干嘛？我要回到餐厅里面去工作吗？还是我要做些什么？于是对，一开始我也是从兼职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后来觉得说这个东西既然已经做了，何不如把它做得更完善更好。让我一开始，我现在如果回去看我两三年前写的文章，我可能看了会吐血吧。于是你就会从开始投资设备、投资自己的这个脑袋里面的东西开始去琢磨。嗯、那你全职去做了，代表你也会全心投入，你不会再有偷懒的理由，你不会再有我好累，你不会再有各式各样阻碍你创作的理由去做这件事情。于是。你说这两年多来有没有觉得很后悔？其实还好，还好。你做下去了以后，我觉得你的整个目标就会非常的完整。
嗯，
那你对于整个产业也会更加了解，你会知道这个地方到底是在干嘛。你不会像是一只就是突然跑进来的小白兔，然后这个乱窜，不会。你反而会知道说你自己在做些什么。当然，这个对于平常只是在工就是就业的这个人来说、嗯、其实不是很好想象，因为这个东西每一个人走的路线不太一样，
对，
唯有你自己决定试试看去做了。当然你可以设一个停损点，你觉得说你做了半年都没有成功，那你可以再考虑回去工作或者是怎么样。那但是你如果不太愿意先踏出这一步来说，就会比较困难。
嗯，
因为兴趣终究只会是兴趣，很难成为一个你变成事业的一个考量。
斑斑，我想要问一点实际一点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想要做这件事情，其实很多人都喜欢做分享，好，比如说，像现在大家都一样嘛，就食物一上来就开始拍照，对啊，那。比如说我们想要进入到自媒体这样的一个行业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考量到我们欠缺拍照的技术，
是
好，或者甚至欠缺了我们写文案的能力，欠缺了所谓分享感觉的能力。那你会觉得建议我们怎么可以到进入到这样的一个里面去？也许我就是喜欢分享啊，可是我这些能力都不具备，那我该怎么去训练出这样的能力出来？
哦，这个其实是好像可以开个课程，其实这不简单，这一点都不简单。
对，
它就像你提到的，你看起来一篇部落格好像就只是按呢滑一滑就过了。
对，
实际上要组成这些东西完全不容易。
嗯，
要有漂亮的照片，
对，
要有华美，不要说华美，实在的文字。对啊，有的时候你说我会不会在文章里面写我真正想要写的心情？会，
嗯，
会。那所以你要怎么样开始表达？
对，
不管你是用文字的方式，用是口说的方式，都是一种形式。那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文笔不是太好，先从一天写一句话开始，也不会很困难啊。
嗯，
你从一句可能会变成三句，从三句可能会变成一段。 一段可能会变成三段，三段可能就变成一篇。于是你只要持续去从一开始，你可以先从你今天发生的事情开始，那持续的在你的，我觉得这一定要公开，你不要只写给自己看，然后写给所有的人看，你一定要把它炫富，不管你今天炫的是什么事情，你都要把它记录而且公开，让所有人知道你要做这件事情，那你才会获得关注。因为每个人想要做自媒体，讲难听点就是想红嘛，想被知道嘛，想要被认识嘛，
对，
想要被看见嘛。那你如果只是把它锁在自己看到，那不是太可惜了吗？好，于是你就会开始透过练习的方式，慢慢把你的写作的能力慢慢的提炼出来。因为我绝对相信每一个人的遭遇都不会相同，而自媒体的好处就在于它并没有一个什么叫做比较好的写作，或者是说什么样的题材才是最好的，没有。因为在这个社会上，每天我们看到的资讯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你到底是不是那个对的资讯，严格来说只有你自己知道。
对，
那回到这个图片来说，我绝对相信每一个人现在手上都会有一台智慧型手机。你说我们先从手机一开始练习会很困难吗？其实也还好，而且现在我觉得市面上也有一些手机摄影的课程。
对，
如果你真的觉得你不会，直接去上课吧。不要上什么先上课线上课并没有一个老师可以实际上手把手的教你，但你去上实体课，至少你在那两三个小时你可以问到宝。那你借由一开始基础的拍摄，你一定会，当然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你一定是透过一天一天的累积跟一天一天的练习你才会变好，就算你去上课。但我都觉得你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能力，其实如果说以写作来看，多看看其他人怎么写，
对，
多看看书，书就是一个我觉得是很便宜的投资。一本大概300块到500块之间。
对，
那你可以挑你喜欢的题材去写，挑你喜欢的题材去看，去从，我绝对相信有很多的大师都是从模仿开始的。那何不让自己也从模仿开始？
对，
那所以你其实可以去逛书店或者是网络书店的时候去看有关于你自己写，不一定要看写作，写作教你怎么写作，教你怎么写文案，教你怎么写行销，都不用，不用去看那个，那个都是方法而已。但是你自己的方法只有你自己知道，你可以参考那个大师的方法，但他的方法不一定在现在还是这么实用的，这么管用的。那你自己写的东西只有你自己最清楚，于是你要先从你想要碰的那个专业，像有的人他可能写美妆，有的人他可能写的是文学，有的人他写的是旅游，有的人他写的是保险，有的人他写的是理财。那何不把你自己，就算你今天你说你都没有专业，我绝对不相信，我绝对不相信。你可能从你念书开始，你可能从你的工作过程之中，你都会累积一定的专业。那把这些专业从你不管用文字或用声音去表达，我觉得那都不是很困难的事情。那只是你会透过一次一次的练习会让你自己变得更好。那如果你觉得你有某些部分真的很欠缺，那去上课吧。现在有很多的坊间的课程，我不相信你找不到你想要的课程，没有的。但是如果你要上课程，建议你还是去实体的。对，那老师可以直接回答得到你要的问题，让你去解决你自己的心理的那个问题，相信会让你在创作的路上走得更顺利。
可是你会不会有遇过那一种状况，就是说比如说我写了一篇文章，写完之后发现哎呀怎么写的那么糟糕啊，我然后把它删掉，然后就第二天就不想写，因为一直觉得自己写的很糟糕，这种状况。
糟糕的文章还是要把它发出去。还是要把它发出去。
可是这样不会让自己心里很难受吗？或者是很害怕被抨击？
抨击也是一种学习的成长的契机啊。
嗯，
因为曾经有个我们现在都称他叫文案的师傅了。为什么？他曾经有个粉丝团叫做每天来点负能量。他写的东西很政治正确吗？其实没有，他在写的是他生活上遇到的鸟事， 然后把它做成了一个图，或者是做成了一段字，甚至台北有一家咖啡店叫做温咖啡，
嗯，对，
他最常会写那种很厌世的那个，
对，
几句话，啊，什么什么减这个什么减肥很困难，但是花钱很容易之类，就是这些你平常可能听起来很口语化的东西，不见得就是很烂的文章。你自己觉得很烂的文章，说不定大家很有共鸣，因为回到这个生活之中，我们都是个普通人。那你能写出让普通人更有感受的文章，其实它不是一个烂文章，它说不定是一个很好的文章，因为大部分的人的生活跟你是一样的，并不会每一个人都是有钱人，不会每一个人都是学霸，大部分的人都不是。而这些可以让大家感同身受的文章，就算你觉得不是那么好，还是把它勇敢的发出去吧，说不定就像你讲的，没有人看到啊。
对，做这样的一个生活圈啊，我们叫美食的生活圈，你的目标定位是在哪里？就是你想要给谁看的？就是这些人你会想要是在哪一些族群让他们去看你的文章或是你的这些东西的？
一般来说，吃东西这件事情不分你我长幼，老少，还是有钱没有钱，吃东西是一个每个人都要做的事情。
对，
那所以说你说他的目标其实在受众上其实是很广泛的，所以这也影响到我们在选择题材的时候，
对，
不可以偏听，
对，
你必须要吃高级料理，你也必须要去吃小吃，你也必须要去吃那个各国的菜色，你也不能只吃台湾菜，你还是要吃意大利菜，要去吃法国菜，要去吃各式各样的菜。你出去玩的时候，你不能只挑你喜欢玩的去玩，你还是想要给更多的人有不一样的体验。那才是一个我觉得对于创作这件事情来说，当然你还是会有下班，你自己想要吃什么玩什么，那我们可能就不记录，不带相机，你还是可以享受私人空间。但你在给大家的这些呈现的东西来讲，严格来说，它是一个很广泛的。就像高雄市可能这个礼拜，哇，礼拜六、礼拜天，那根本就是逼死人了。
对，
市场、公有市场也有活动，哇，图书馆也有活动，哇，这个这个哪里可能也有表演，或是哪里可能也有其他体验的活动，就像十月又开始有这个电影节，哇，开始有台湾设计展，哇，这个根本就是逼死人了。然后十月底还有打狗音乐季，哇，这个你会发现我们刚念的这些活动，其实它不同都是不同的面向，好，包含现在已经在爱河展出的热气球，都是不同的面向。所以你说它在受众上，其实严格来说它是很广的，它很难，毕竟我写的就是生活题材，
对，
它跟所有的人几乎都息息相关，所以我不认为我有太去锁定一个很特别的族群去做这件事情。当然你提到的我还是会有想要做小众族群的时候，于是我决定要去投入做 podcast 的这个创作。因为Podcast 它可以比较深入，就像我们现在的谈话一样，它可以不受篇幅或者是不受文字的影响。
对，
那它可以更让喜欢你的群众去听到更多深入一些的观点。那它跟整个在社群媒体上面的操作就会很不一样。
那班班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我们在进入到这一个自媒体里面的一个过程，就是你这样的一个过程，你会不会觉得非常的辛苦？为什么我会这么问呢？因为就是说，就像你刚刚讲的，我们可能需要去吃高级料理，也要去吃平民料理，好，那或者是去吃去体验不同的生活等等之类的，它其实需要花到都是钱。
是，
那我们在做自媒体的过程当中，一开始其实应该收入是很少的吧？我们怎么去支付或是支应我们这样的一个去做我们的创作？就是一开始我们要怎么去用没有比较没有那么多预算的时候去做我们一开始的创作？那 让我们可以 有累积起来。
OK， 这个我相信是很多的人进入创作之前最害怕的事情，就是我会不会饿死。
对，应该是每一个人最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会不会饿死。
对，但也许啦，美食的这个题材是最容易进入，但是说实在话它的门槛也不低的一个地方，因为你每天都可以看到很多的创作者阵亡了。
对
对，他可能曾经 PO 了三个月然后他就阵亡，就像你讲的，一开始其实要进入这个看起来很简单的领域，一点都像怎么讲，很像在爬一座高山一样。
嗯，
比的倒不是谁可以很快速的爬到山顶上，而是到底谁可以爬得比较久。
对，
尤其是我们在爬高山的时候，
对，
真的是谁气比较长。
嗯，
于是你在一开始投入的时候，不要傻傻的去蹭那些高级料理，那个就是自杀行为。
嗯，
除非你就是富二代啊，含着金汤匙出生的，那你当然可以一开始就选择那个路线。
对，
但市面上其实有这么多的题材可以让你选择，其实你要去更有策略性的想这件事情，而不是说我今天想要吃什么就去吃什么就去写什么，那个是漫无目的的。
嗯，
于是你说这件事情需不需要规划，还是需要的。也许你从兼职开始，你就要开始去思考说，哦，我如果离开了我原本在从事的这个行业，我大概可以有多少的成本可以支应我前几个月的创作。那一开始在选择题材的时候，大部分的人一定都会先从小吃开始，但是小吃呢好像人人都会写啊，成本又很低啊，那百家争鸣啊，怎么会好做呢？于是那就是一个怎么讲，我都常讲说会不会阵亡的分水岭。
嗯，
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你会发现大部分的人看起来小吃好像很多人在写，事实上不是，最多人竞争的其实是咖啡厅。
哦，
因为咖啡厅本身也是百家争鸣。
对，
于是大部分的人都会去写完美店、咖啡厅、气氛加灯光美。
嗯，
但真正那些市场的老店其实没有什么人写。对，我记得今年米其林的名单公布的时候，有一家这个必比登推荐，它真的是一个超过60年的老店，但是呢从我去写的时候，我发现它已经有超过三年整整三年没有任何一个人去写。对，所以其实传统的小吃对于一般你想要先开始的人，尤其是那种老店，因为老店对你来讲其实消费都不会太高，真的不会太高，所以你可以慢慢先从这些老店去累积。而且老店对于大家来说是很有共鸣的，
嗯，
都是高雄人吃过的，或者是说你去写嘉义，或者你去写台南，那些都是大家共同的回忆，那他的那个共鸣感会是你比你想象中还要大的。那当然有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些新开幕的店，拜托你第一天赶快去。对，不要等，不要犹豫，赶快去。如果那个是你可以负担的，
对，
如果那个是你可以负担的，赶快去抢了。为什么？因为现在的人吃饭总是会 Google。
嗯，
那如果你有机会至少排在第一页的话，那你就有机会被人家看见。就像你偶尔可能 Google 某一些餐厅，你会发现斑斑美食生活圈在第一个，
嗯，对，
很可能就会点进去。
哦，
于是你就会认识这个人，你就会记得这个人。
对，
那一开始累积这个量其实是我觉得比较短，就是你可以先从我觉得日更是有点太要求大家，你可以先从因为一个礼拜上班5天嘛，
对，
那我们从一个礼拜5篇来看会不会太困难。其实不会太困难。其实不会太困难。
真的吗？一个礼拜5篇可能大概写个1-2篇就然后另外3篇就那个捕鱼去了。
其实不会，因为就像我知道的很多创作者，他只要可以撑过了这个门槛，其实他就可以活下来。你必须要做的是持续做，而不是我觉得我2篇我就 会成功，而且我这两篇都是高级菜就会成功，倒不至于。一开始最重要的还是你要先累积一定的量，那你的不管是你的网站的权重也好，你在所有人的两篇，你跟人家讲说我要认真经营，谁相信啊？没有人会相信。你一定要先鞭策自己，让自己有这样的产量，大家也才会知道说啊，你是生金呢，你不是生给。对，那你一直累积到一个程度之后，你会慢慢的就知道你自己的行在哪里去，你就会往那个方向去。像我有很多的朋友，其实咖啡店虽然很百家争鸣，但是也有人咖啡店写的非常突出，他就专门都在写咖啡店。那他在研究咖啡，他就会开始去研究豆子，研究拉花，研究各式各样跟咖啡相关的知识。那你在吃的过程中，你如果可以知道那些知识，你慢慢会越写越有东西，你就不会永远都在这间店的装潢好不好，它的价钱都有 CP 值，当 CP 值跟必吃是每一个人都会写的东西，你还剩下什么？那个就是每个人需要这个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地方了。对，当我最常讲的就是，当创作者拿掉了那些耸动又迷人的好用名词，你还剩下什么？那个就是个人的本事跟造化了。所以生活如创作，创作如生活。对，
那我们应该是我们来问一个蛮现实一点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身为一个创作者啊，那我们的收入该怎么去有什么营收，它的可以让我们有足够的营收支撑嘛？比如说这些营收一定是业配嘛，因为我们大家最知道一定是业配嘛，
是，
可是我们没有名气，根本没有人要找我们业配啊。
哦，
对不对？
其实业配这件事情，或者说你开始会有收入这件事情，一定是每一件事情都是一定是先投入才会有收获。
对，
那这个业配取决在你写的东西到底是百货公司，还是你是专注在某一个领域。像你写的东西如果真的是杂乱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就像你讲的，你大概写了300篇也不会有人理你。因为你一下子写塑身，一下子写健身教练，一下子写电影，一下子写美食，一下子就写个我跟我妈吵架，这个真的是太真的，就有点太生活，以至于大家其实不是很知道你到底在写些什么。
对，
于是你还是要从某一个你想要专注的领域作为一个主要你创作的主题，那当然可以有副项，但是那个副项不能有一天完全超过那个主项。那你写着写着，我相信厂商都有眼睛，也有鼻子，也有耳朵，他会听得到、闻得到、看得到。那你在这个领域开始耕耘了之后，你说都你我不太相信说你很认真的去经营半年都没有人找你，那是不可能的。加上你可以主动出击，你可以主动出击，你可以主动去邀约某一些单位，因为就以政府单位来说好了，他们恨不得你赶快来帮他宣传。对，他恨不得你赶快来帮他宣传。那你一开始最重要的其实是你要怎么样获得这些管道跟机会，那要靠你自己去我觉得很多人他可能害羞内向在自媒体是不可以的。不可以害羞内向，你就是要非常的勇于表现自己。当然不是不礼貌的那一种，还是要有礼貌。你不能今天人家在做生意然后去给人家就是打扰别人，那你在有程度的去表现自己，其实是会对你自己产生很多的机会。当然每一个创作它所背后带来的这个商机是不太相同的。那除了一开始大家最常看到的业配，你在经营的过程中你会有所谓的广告，如果你有放，你在你的创作平台有放广告，那广告商就会付你一定的分润，因为他把广告的版面放在你的这个网站上面，或者是你的创作平台上面，那他们就会分润给你，你也会获得一些还可以的收入。那第三个就是说，你今天如果跟我一样经营的是比较偏向美食旅游吃喝玩乐，那至少有些 你应该要开销的部分就没有开销了嘛，是不是？对，你就去品尝到，而且你没有花很多的钱，或者是说像我有很多这个旅游相关的部落客，他们就是去住旅馆可能会有很不错的这个折扣。那当然第三种获得收入的方式就是大家所谓的联盟行销，也就是说他可能推荐了某些产品、某些流程、某些这个怎么讲服务，那他可能会有一些折扣嘛，或者是这个推荐的连接。那消费者如果透过这些连接或者是输入这些折扣嘛，那这些人就会获得一些分润的报酬，这也是一种。当然现在大家最常看到的就是会有人在做团购，当你有了，其实艺人也是一样嘛，他们现在都会做一些团购，就像前两年你会看到好多的艺人都会做什么拌面
啊，对，好多拌面哦，
对，非常多拌面。对，那个其实是他们做的嘛，其实也不是，那个只是他们就是 OEM 然后做团购，那他们也借由他们的声量，很多人就会买他们的东西，那也是一种就是获得这个收入的来源。就像你会发现从去年开始大家都在卖日历
啊，真的吗？
有，对，唐启阳开始卖日历，星座老师开始卖日历，
对，
后来很多人都开始卖日历，
对，
这两年啊，日历是很多人获取收入的来源，就是你会开始出自己的商品，就比如说我们的好朋友哇塞心理学蔡老师，他可能会推出他的周边商品，
对，
或者是说他也出了一本新书，所以其实获得收入的方式要看你自己怎么去造化。当然你躺在家里休息是不会有收入进来的，
对啊，
你还是要每个人获取这个财务收入的方法不太一样，但以上我提到的这些东西都是有机会，而你自己要怎么样选择你自己想要的收入来源，这个就看每一个人的想法了。
因为我都觉得最近啊，我们都被那种大的频道主嘛，或者是那种影片主影片创作者养坏，因为他们动不动都是玛莎拉蒂啊，动不动都是法拉利啊，都觉得哈，你拍个影片都要这么的高成本。
是，
对啊，都觉得哇，好像很困难进入创作者这一个领域。对啊，可是我们刚刚那样听完之后发现，其实我们进入创作者其实它不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我们从最基本最微小的地方慢慢慢慢慢做，可是就像我们刚刚慢慢讲的，最重要是持续嘛。
是，
对，
而且你要慢慢的让人家感受到你也有进步。因为就像我刚提到我一开始做的那些图跟文，其实现在看起来没有那么好
啊，
但是你总不能你说我写了五年的部落格，但是我写的还是跟五年前一样，我照片还是拍的跟五年前一样，我就算已经拿 iPhone 14 Pro 了，我拍起来还是跟 iPhone 4S 一样，这是不 OK 的。
对对对，
你还是要让大家，你的观众、你的读者、你的这个粉丝，看得到你是有持续进步的，
对，
这是蛮重要，你的粉丝才有理由继续支持你。对，那你说包含各个领域的创作者，他们成本的高低是由自己决定的，
对，
不是读者帮你决定的，
嗯，
所以你自己究竟要投入多少的成本去做什么样的题材，也是自己决定的。
对，了解，
所以不是每个人都一定是炫富的题材，
对，
也有很多人做的是冷门的题材，但是正因为他做的是冷门的题材，所以很有可能市场上只有一两个人在做，那他就是真的是一方之霸，那他的获得邀约的几率就会高很多。对，
了解。那爸爸我想问一下，你在这样子做创作者的一个过程当中啊，有没有遇到什么是你觉得蛮痛苦的事情，或是踩到什么雷，或是这种坑啊等等之类的，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呢？
有，其实有，但我会用一个比较正面的心态去看这件事情，因为人生本来就不可能事事顺利，
对，
你还是会遇到很多狗屁倒灶的事情，但你怎么样去面对这狗屁倒灶的事情，就会影响着你会不会继续撑下去。
对，
那我在这边其实也可以跟大家讲一个忠告啦，就是不要尝试去写地雷文
哦，
对，很多人都会跟你讲说，我写地雷文就是可以有很多的声量啊，没错、啊，你造成很多声量的同时，你也跟很多的厂商说再见。
对，
所以其实写地雷文，它是一个很大的两面刃。
嗯，
就像我讲的，大家的生活都已经那么辛苦了，你制造冲突，也许你可以获得一定的声量。
嗯，
但你会面对到的后果就不是很堪设想啦。
对，
所以就算你去某一些地方，你可能一定会有不好的感受。那你可以付了钱走人啊，
嗯，
你可以什么都不要说啊，你可以私底下说就好啦，你不用公开说啊。
嗯，
对啊。那你提到的说遇到的比较痛苦的事情，像有的时候你会有你真的不知道要写什么的山穷水尽的时候，
对，那种江郎才尽的感觉，
你会觉得你好像写什么都不对，写什么都觉得自己糟透了，
对，
会有这样的时候。但我觉得创作的过程一定会还是不免的要让自己有休息的空间跟进修的空间，就是说 你在遇到这样的江郎才尽的时候，事实上就是在告诉自己你应该要再去往上走了。就像我们人生常常你遇到了一道墙，你只要跨过了那道墙，你就会变得更好，但是那道墙就是会在不时该离出现。
对，
那个其实就是可能是上天给你的一个考验。
嗯，
那会让你造成非常大的痛苦，就包含说你可能会有一阵子完全都没有人找你，
对，
快要饿死了。那这个时候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可能只有你自己心里知道，没有很少人可以帮你解决。当然你也可以找朋友跟你就是排解一下你情绪上的困扰，但事实上有可能整个市场都不好也不是你的错啊，就像我们遇到了疫情，整个市场都不好也不是你的错，那你只是怎么样去面对这样你造成的你遇到的这件事情，你是怎么样去看它，它究竟是坑还是雷，是你自己认定的。
嗯，还是机会，
有可能啊，有可能这个坑跳下去了之后，你觉得说天哪、你被厂商坑了，结果哎、原来这个厂商帮你做了更多机会，
嗯，
也说不定。但是不要逞一时之快，这是必须要跟大家说的。你逞了一时之快，你也许觉得很快乐很爽，但那个爽会不会是反而是一个坑？
对，
这也说不定。所以你在行走的道路上遇到的各式各样的事情，也许我觉得最容易去面对到痛苦或者是挫败的时候，也许也是一种感谢自己跟感谢所有人的时候。因为你在忙碌的过程中，你可能没有那个美国时间去看看你荧幕以外的世界，或是你工作以外的世界，那为什么不好好停下来看一看这个世界？哦，曾经帮你的人，曾经给你机会的人，曾经踹你一脚的人，他们现在都好吗？而你自己好吗？
嗯，
有的时候也算是给自己算是按下暂停键的时候吧。
对，
但是不是那个方块的那个停止键，是两条线的啊，两条线现在可能有点敏感，但是是暂停的那个两条线。对，
两条线也不错啊，休息七天。
对啊，那你说遇到这样子的痛苦，人生本来就有各式各样的痛苦，但要看你怎么样自己去看待这件事情。你看到的究竟是一个很悲剧的未来，还是你看到的是我在这个悲剧之中，我可能也很勇敢的去面对它，我可能也是享受在那个悲伤的情绪之中，因为不可能每天天天都快乐，天天都顺利。
对，
那如果你可以顺利的面对你自己，去走出那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坑，你爬上来，你会有很大的成就感的。
嗯，听众朋友，有的人他也想要往创作的路上去走，那给你一个可以给他们一个建议的话，那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希望让他们可以怎么去 往这一个方面去前进。
嗯，好，我觉得这个有一句俗语叫做选择比努力重要，对吗？就是很多的人他在选择题材的时候总可能选择的是最轻松的那一条，
嗯，
但轻松的路永远都是最多人走的，但那个看起来有点不是那么轻松的路就反而很少人走。
嗯，
那很少人走的，你说他会不会就一定很成功？倒不一定。但是你走了很多的人的那一条路，你遇到的可能就是非常多人跟你一起竞争。
对，
就像我当时选了美食的这条路的时候，我也知道会有很多人来跟我竞争。
对，
但是我选择做美食的时候，我选择的路线其实跟大部分的人不是那么相同。
嗯，
我选择，因为可能我以前自己是在这个行业，
对，
那我也曾经在学校里面念的是这个专业，所以我写出来的东西不一定需要非常大量，但我可以选择把它写的比较深入一点，或者是说我选择去把它写的更人物故事一点，而不是只单纯针对你去消费花了多少钱得到多少结果这么简单而已。因为你就像我讲的，当我们拿掉了 CP 值，海水退了以后谁没有穿裤子，这个就蛮容易显现。所以每个人的生活背景不同的时候，你一定会有那个跟我一样的特殊能力，而去发掘那个特殊能力而选择了那一条属于你自己的道路，就算都没有人走，也很有可能就是你自己的成功之路。
嗯，
对。那在选择上的时候，你选择的这条路就会比你去做很多的努力都还要重要。
嗯，
所以一开始你去确立自己那个方向，不要太犹豫，不要花时间在犹豫跟休息上面，你要不断的去针对你所选择这条路去做更多更多的尝试。
嗯，
有的时候夜路走多的总是还是会遇到天使的不会常常碰到鬼的，还是会遇到天使的。那最主要当然不要常常觉得我躲在家里，或者是我当个荧幕键盘乡民我就会成功，那是不可能的。你要更花更多的时间在自己所努力的那一条道路上的规划跟执行。社交活动也许是某些时候是必要的，但过度没有用的社交活动对你来讲反而就是绊脚石。
对，
所以回到一开始提到的这个选择比努力重要，你究竟在不管你要兼职开始做，还是你决定要脱离你现在的这个圈子去做，你要先想好你要怎么去选择你接下来要走的这条路。我觉得是可以给大家一个方向。
嗯，
倒不见得是一个正确答案，因为我觉得人生没有正确答案。
对，
这个正确答案是由你自己去走出来的。
对，其实我蛮认同斑斑刚刚讲的那一句话，就是说每个人成功的道路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我下面还有一句话叫做但是失败的都大同小异。
哦，是，
对，就是每个人成功的方式可能大家都不一样，你有你的成功方式，可是每个人在失败的点很多人都一样。对，这也是我做这个节目的初衷，就是为什么我想要做这一个创业大来宾的这个初衷，原因就在于说很多人他们在想要前往某个道路上，他们会想要一些参考，可是我们参考的绝对不要是去找人家成功的方法，因为不一定适合我们自己。
是，
对，可是我们可以去了解到说，他哪边是我们可以借鉴，在他失败那个点或者说他的这一个部分，我们不要尽量不要再去重复了。对，就不要再重蹈覆辙那个地方，这样。对，
我们吸取教训，
对，
然后不要再一次踩在那个坑里。
对，没错没错没错，这也是我们那时候一直很我做这个节目很大的一个初衷之一，让鼓励更多人在创业当中可以有更多的一个建议啦，
是
让他们有一个我们知道的一个知道错误的机会，这样子。
嗯，
对啊对啊对啊。诶，那所以斑斑，你未来你想要把我们的斑斑美食生活圈带到怎样的高度或是怎样的境界吗？
高度或是强度，其实还是要看自己能不能负荷这件事情。
对，
因为对我来说，就像我一开始就提到了，我们在比的不是谁爬山爬的比较快或比较高，而是谁爬的比较久。
对，
那其实对我来讲，目标就是可以一直做下去，就是我最大的目标。可以一直长长久久的经营下去，就是我最大的目标。这听起来很简单，做起来非常困难。就像我们刚提到的，你会有很多的七情六欲，你会有很多想要失败、想要放弃的理由。光是要继续走下去，就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当然你说你继续走下去，会不会有上坡、有下坡？当然会。但你就像我们在玩股票一样，你从来也不会在几年前发现股市会上万点，而且还上到万八，但是你永远不会想过上了万八以后最近跌到万四。但是万四就是最低了吗？还是要谷底反弹了吗？没有人知道。但是你唯有在这个市场上面继续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至于你说它要高高低低，跟每个人的创作生涯一样，都会有高高低低。像最近威尼斯影展获得很不错的肯定的 Brandon Fasher， 他曾经在《神鬼传奇》的前三集获得极大的成功，但他也开始落入了无尽的深渊。但你说他会不会再从谷底爬回来，努力的爬回来？他还是做到爬回来了。他在威尼斯影展拿到很棒的一个肯定跟一个成绩。但你说这个是他运气吗？有可能，但运气本来就是实力的一种。但对于他来说，他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跟苦痛，他总是有机会走出来，而他会继续走下去。那对你来说，你会不会也有继续走下去的坚持呢？就要看你自己了。
所以爸爸，我想问一下，那你在这一个一路的过程当中啊，你觉得让你最感动的事情是什么？
其实常常会感动。
真的
常常
常常
常常。因为像我采访一年可能可以走个超过两三百家的大大小小的餐厅业。
哇，那你这样一天一家
有可能，因为你每天都要吃饭
啊对对对对对，
你很有可能每天都会吃不一样的店，或者是你会有吃一样的店，但是你每次的遭遇心情都不一定一样。那有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的店家也跟你一样，明明好像就过得不是那么顺遂，可是他还是愿意每天都这样的付出，就跟创作的路其实是很相同，也跟陈董做了这个节目一样，在创业上也会有很多荆棘之路，但你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很多的人跟你有一样的这样的经过的时候，你就会莫名其妙就被他们感动了。就像你可能偶尔会觉得很失落，结果你去吃了一顿看起来很平淡无奇的饭，那个老板娘突然跟你讲说少年的没事情啦，你突然会心里觉得说哦，好像就过了。你明明只是去楼下吃个肉燥饭，可是那个阿姨可能也会跟你分享她的人生故事，但我觉得那个每个人的人生故事都是很值得感动的心情。这也像我为什么喜欢在文章里面常常去提到很多做这些你吃起来感觉怎么样的饭到底是怎么样来的，那也都是一个每个感动人心的故事的背后。那包含做了 podcast 之后，我希望透过更多故事的传述，让这些感动人心的片刻都可以被记录下来。那未来我也希望可以有更多记录这样子的故事，所以我会很常在录音的过程中，或者是在跟店家互动的过程中被感动。那个感动的元素都不太相同，有的时候其实是很可能是不经意的一句话，也有可能是他做的一道菜，那你会突然就哇，那样就是突然就戳中你的那个 point。 当然每个人会被戳中的那个 point 是不太一样的。对，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感动都是藏在我们的小细节当中，透过这些小细节让我们可以支撑我们继续前进的动力。
对，因为你 不太可能天天都可以拿到一个冠军，或者是你可以去总统府见总统，倒不至于，没有人可以这样做。但是这些数千个数百个日子的努力总是有机会会被大家所看见，只是我们当然希望不要产生是在社会新闻上面了。
嗯，
对，总是希望是自己努力过来的成果被大家看见。嗯、
对，好啊，那我们节目也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今天再次感谢我们班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我们也祝福班班的美食生活圈越做越大，我们订阅破百万。
还有很大段距离，不过大家可以上 Facebook 或者是 Instagram 搜集班班，班是班级的班，班班美食生活圈。那如果你有兴趣听我的 Podcast， 也欢迎你在各大 Podcast 平台可以来搜寻班班美食生活圈，
对，
来听这些我刚提到的感动人心的故事。
没错，那我们也会在我们的资讯栏这边放上我们班班生活圈的相关连结，好，那大家也可以到班班生活圈去了解一下我们班班。
好，
好吗？再次感谢我们班班，谢
谢
你，
谢
谢
所有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要记得订阅、
按赞。而我们 Podcast 好像没有按赞哦，
啊，没有按赞，
我们就订阅，然后五星评论，
对，五星。
好，谢谢大家，
谢谢，拜拜。
拜拜。